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我们请弟兄姐妹同声的来读，从十八节我们一直读到二十七节。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早晨可以一起跟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殿中，我们借着诗歌，借着祷告，我们可以来把我们心中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当我们一同坐在你脚前的时候，我们的心还要敬拜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一位乐意向我们启示你自己的神。但愿你用着圣经，但愿宝座前的七灵能够把我们的主更多的向我们启示。我们何等的巴望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主，我们何等的盼望我们能够听见他口中的恩言，好让我们的生命更深的被他改变，也更真实的被他吸引。我们把早上这一点点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我们今天来看的这段圣经是荣耀复活的主写给推亚推拉这个城市里面的基督徒的一封书信。推亚推拉是在一个河谷的冲击平原上的一个小城市，它离开我们上一次分享的别加摩那个教会大约是在它南方40英里之处，在平原上的城市易攻难守，所以自古以来这个城市就成为周围许多政权的一个棋子，今天被这个国家征服了，明天又被另外一个国家征服了，所以他们的日子不是太好过。这个城市后来能够真正的有发展，那是到了罗马帝国的时代，因为罗马帝国把整个的区域带下了和平。那因为别介他所这个推亚推拉所在的地方呢，他是附近几个重要城市的可以说是交通要道，所以在这个地方贸易是非常的发达。在当时在这个城市里面，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所谓的贸易协会，这个贸易协会就是由同一个行业的人所组成的不同的协会。譬如说他们有羊毛协会，他们有铜的协会，有皮革的协会，各行各业都有他们自己的组织。那么这样子的组织呢，你如果要干这一行的生意，那你是非加入这个商会不可的，如果你不在这个商会里面，你就是所谓的局外人，那很多东西都没你的份儿，日子不好过。但是你要加入这个商会这个贸易协会呢，有一点麻烦。麻烦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他的目的是为着赚钱，他的目的是为了做生意，所以他对着各样的宗教信仰是完全包容的， 你不能够到那里面讲说我们信的上帝是真的啊，你们信的那都假的，那你还有日子过吗？那所有的人都要气死你了，都讨厌你了，就把你赶走了，对吧？而且呢，他们在这个贸易商会里面呢，当地很多不同的宗教，他们每一次要吃饭，每一次要开会，哎，就要搞一些他们的东西。那么那一些的祭鬼、祭神甚至于有一些不是太好的一些不太道德的行为他们都可以做的，他们觉得这是应该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了解，在有一些地区他们要开会啦，或者是庆典啦，或者是请客吃饭啦，吃饭的时候还会找来一些那个脱衣舞的女郎，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事？在不同的地方就有这些东西，那你如果要跟这些人做生意，你就得去吃那个饭，那吃那个饭的旁边就乱七八糟的，什么事都有。那另外还有就是祭偶像啊什么这些东西，那请问你，你如果是个基督徒，那你是去呢还是不去呢？这还真不好搞，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当时对着推亚推拉这个地方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讲，那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挑战。这样的一个充满着试探的一个教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教会啊，是七个教会里面被主耶稣夸奖最多的一个教会，有意思哈。这一个教会不只是夸奖最多啊，而且是夸奖的最具体，说他们好，好在哪里？那这个你要知道，他们在的这个城市啊，在七个城市里面是最不起眼的一个城市，最没有地位的，一直历年来都是被人家修理的最小的城市。而且在这个城市里面呢，这个教会呢，坦白告诉你啊，这个教会长不大的，它怎么能够长大呢？你去跟人家传福音，跟人家讲来信来信，人家来，人家就问你，我们信了以后还可以不可以去干那些事儿？你说不行，那人家就跟你讲，这怎么行呢？那我没饭吃了。所以有多少人肯来信都很难的啊。在一个不起眼的城市，一个不起眼的教会，却在耶和华神的眼中得到这么多的称赞，这个其实值得我们好好的反思一下。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以为啊，你要服侍神啊，要到大教会，要在大城市。如果你在乡下地方的大教会不值钱，要在大城市里面的大教会，哦，这个就不得了，就觉得很有价值。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神的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其实神心目中他要的都是一些隐藏的珍宝。我们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先看看主怎么介绍他自己。这里主说，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的。这里关于复活的主他自己的介绍有三方面，那中文的次序 跟希腊文的次序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按照希腊文的次序呢，他第一个介绍的是神之子，第二个才是眼目如火焰，第三个才是脚像光明的铜。所以很明显他在这里要强调的是神之子。那如果弟兄姊妹你还记得我们在讲我们的主写给这七个教会书信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强调主在每一封书信里面介绍他自己都是根据第一章里面主的启示，所以他不是随便来的，他一定是有根据的。那我们如果去看一看呢，这里的介绍基本上就是第一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可是如果你在那里去读，你应该有一个注意到什么呢？你说哎，不对啊，第一章介绍的那一位是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但是那里说的是好像人子啊，怎么这里又说神子呢？看到没有？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难处。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旧约圣经不熟，所以我们读东西一下子就被这些枝枝节节啊搞迷糊了。第一个世纪的弟兄姐妹啊，人家旧约圣经可是熟得不得了，他们一读到这里啊，都不需要人家跟他解释啊，他们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一读就读懂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立刻就会明白这个是但以理书的背景。你如果还记得在但以理书十章十六节那里，他就讲到好像人子，记不记得？那你就讲到人子，所以他们一读就想到哦，人子，那里讲到人子。可是在但以理书第三章那里，请问各位，陪伴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火窑里面行走的是谁？是神子。听明白没有？所以当他们一读到这里，他们立刻想到那件事情，他们马上就会明白荣耀的主在这里特别介绍他自己是神之子，是要告诉推亚推拉的弟兄姐妹，虽然他是人子，然而他更是神子。那讲到他是神子的重点是什么呢？就要让他们想到是那一位可以保护但以理三个朋友经过火窑却不会烧着的那一位。所以荣耀的主在这里向他们介绍他是神之子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告诉推亚推拉的弟兄姐妹，虽然你们的压力很大，但是你们放心，我是神子，我可以保护你们，我可以供应你们。如果我们不认得谁能够真正保护我们，谁才是我们真正的供应，其实弟兄姐妹，你活在什么环境里面你都很难有安全感。一个人有100万存款要退休的时候有没有安全感啊？保证没有。有500万的人要退休的时候有没有安全感？保证没有。你懂不懂为什么？那我们这些没有多少钱的人退休的时候有没有安全感？有。从哪里来的？从神来的。听明白了没有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住，他是神子，他是我们的保护，他是我们的供应。那当然讲到眼目如火焰，这个我们以前也稍微解释过， 基本上就是告诉你，在他面前没有黑暗的东西的，没有他看不见的，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逃过他的眼目。推雅推拉的教会虽然人少，虽然是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但是耶稣基督的眼目照样看着他们，耶稣基督照样了解他们的困难。我不知道你在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有没有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我的苦没有别人了解，没有别人在乎，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感觉，觉得特别孤单？但弟兄姊妹，你记住，他是眼目如火焰，他知道的，他比谁都知道我们经历什么。脚向光明童，那你读第一节你就知道，这个光明童不是一般的童啊，这是从炉中锻炼出来的童啊。基督在这里是要提醒弟兄姐妹，荣耀权柄都是从苦难中出来的。今天很多人都很羡慕有属灵的荣耀，有属灵的权柄，但是今天很少有基督徒愿意背着十字架经过对付受苦，让生命改变。我们今天如果知道我们的主他是从十字架进到荣耀，从苦难进到荣耀，请问各位，你跟我今天如果有一点苦难，是应该唉声叹息呢，还是应该欢喜快乐呢？想明白了没有？因为苦难是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去的。今天你有苦难说明了什么？你前面有荣耀了吧。如果你什么都很顺，你得小心啊。听明白了没有？为什么要小心啊？前面没荣耀啊。这个话没人喜欢听，我就不讲了，往前面讲。十九节，主对他们的称赞，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殷勤、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还多。我的天哪，主在这里啊，给他们的称赞啊，那是又具体又完全。别人也许不知道，这一群基督徒他们为了要讨生活，他们为了要应付这个贸易协会给他们的压力，要保守自己有一个纯洁的信心是多么的困难。你知道他们所在的城市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在高度商业化的社会有一个字是最确切的可以描写那个社会，哪一个字？忙，忙，有钱人忙，穷人也跟着穷忙，大家都死命忙。而且到那种社会里面，最可怜的是什么？不忙好像你不是人，所以不忙的人要假装忙，还要跟人家说我贼忙。各位，在一个极度忙碌的社会里面，请问你要保守自己的信仰容易吗？不简单哦。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到这里，如果你懂了这个背景，你就知道这些称赞真是格外的珍贵啊，因为太不容易了。他们不是在修道院里面，他们不是哎呀什么事都没有干，没得干的，就是哎呀每天啊读读经啊，祷祷告啊，然后看看有什么好事可以干呢、啊、不是的， 他们是跟我们一样，天不亮就得去干活的，死命的，哎呀，每天的压力不知道有多少，忙的不知道怎么办。就在这么难的环境里面，主称赞他们有好行为。我知道你的行为，他有好行为。人们呢，不见得可以知道我们的信仰是否纯正，人们不可能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否成熟，但是人们绝对可以在跟我们相处的时候知道我们这个人的行为如何。主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他给了信徒一个重要的命令，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的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今天我们在工作的岗位上，我们在学校，我们在很多很多忙碌的环境里面，弟兄姊妹，你记住一件事，人们不问你礼拜天有没有去聚会，人们问你表现的像什么。你是一个自私的人吗？你是一个骄傲的人吗？你是一个没有耐性的人吗？你到底表现出来是一个什么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何等的需要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可以如同明光照耀，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好行为，亲爱的弟兄姊妹，好行为不是你装出来的，你装不出来的。很多人到了一个公司，很多人到一个学校说，哎呀，我要好好的为主做见证，好不好？这个心智真的很好，可是对不起，你做不了。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要不了多久你就受不了别人了，要不了多久就有人惹你生气了，要不了多久你自己的压力就很大了。记住一件事，里面的生命决定了外面的行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件事，是要让里面的生命长大。你里面生命不长大，叫你学谦卑，叫你学温柔，叫你学顺服，对不起，讲讲给别人听可以的，做不来的，因为这不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一帮弟兄姐妹，他们有好行为，说明了什么？生命好，明白吗？第二，他们有爱心。哇，我觉得这个更难，对不对？这个加倍难啊！忙碌，压力，在这样的社会里面，要有爱心啊。不管是爱人还是要爱神，说白一点，这个是要付代价的呀，要花时间的呀，对不对啊？我们为什么能够在这么艰难的环境里面，还能够有爱心去想到别人的需要，还会有爱心去关怀别人，去帮助别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哦，我是基督徒，我基督徒应该做，没用的，应该是一回事，不要说爱外面的人， 我认识多少的父母叫他爱他那个 teenager 他都爱不下去，他一看到他玩游戏他那个火已经冒得不知道几丈了，恨死。但是弟兄姊妹，你怎么能够爱呢？我告诉你，只有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如果你没有被神的爱充满，要你去爱人，讲讲可以的呀。信心，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比爱心容易还是比爱心难？今天我问我们中间任何一个弟兄姊妹，你有信心吗？有，当然有。明天 IS 把你抓到，你有信耶稣吗？还点头？现在点很容易哦，到那个时候点就很难了，听明白吗？为着信仰，我们需要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肯付什么代价？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信心有多少。决定你信心有多少，不是你会跳，不是你会蹦，不是你会说什么，不是你去做什么，是你问自己，为着这个信仰，我肯付什么代价？这是衡量信心真正的标准。勤劳，哎呦喂，你以为这个字什么意思？我原来以为这个字是很努力，结果去查一下，不是啊。这个字有一个特别的限制，是为着帮助别人的事情上努力付出。这样子明白没有？我在那边搞股票很勤劳，不算，不是这个勤劳。学生在那边念书，很努力的念书，不算勤劳。不是不算勤劳，不是这个字，不是耶稣称赞他们的勤劳。这样听明白没有？我们其他的勤劳，为着自己的勤劳是应该的嘛。这个勤劳是单单去为着帮助别人的。这就很不简单哦。有人说过一句话，我很佩服。他说看一个人属灵不属灵啊，不是看他在聚会的时候怎么样，是看他离开聚会以后他的生活是如何，那个才是真正的衡量。忍耐，这个字你们都知道，应该是坚忍，是坚忍，不只是坚持，不只是忍下去，更重要的是要充满的盼望。当我们明白了这些称赞的时候，弟兄姊妹，我请问你，对你有什么意义呢？他们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么多的称赞呢？当然我们知道，不是靠他们自己，这些人肯定是这些人的生命连于基督，这些人是在基督里，是基督在他们里面活出这样子美好的生命。更难的是什么？刚才讲的那些好行为啊，什么什么殷勤忍耐啊，什么爱心信心啊，难不难？已经很难了，对不对？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最难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最难的是一句话，是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哎，我不知道看过多少弟兄姐妹啊，火热啊，火热啊，真火热，哇，干啊，做啊，摆上啊，但做不久，听懂吗？一年两年三年，你知道为什么你到其他的教会去任何一个服事的岗位，他们都定了任期，你一做两年三年，最多了不起连任一次，不做了，知不知道为什么？
朋友，你收听的是 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